我想呢，进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大家有个不同的心情，对不对呢？因为我们觉得呢，这个十一月份在美国来讲是一个特殊的月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呢，在这个十一月份就开始准备要有一个这个感恩节。那么感恩节的故事或者感恩节的背景，我想呢，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我不必再重复。他这个是在。早在1600多年以前，1620年以前，有一批的清教徒，一共有120位清教徒。那么从欧洲地方，从英国，因为遭到宗教的逼迫，他们就在那里立下碑子，要找一个地方，使他们可以安静的、可以自由的在那里敬拜上帝。所以1620年，他们就搭了一艘船，叫做 Mayflower， 大家听过这个故事了。那么他们怎么来到美国？就在这个 Massachusetts 一个 Plymouth 的这个地方呢，他们登陆。但是那里知道呢，他们头一登陆的时候，他们遭遇了很多的苦难，而且呢，人数呢差不多是一半以上都已经死光了。那么结果，在过第二年，神的恩典，借助他们的这个邻居印第安人的帮助，他们呢开始知道怎么样耕种。怎么样再去重造他们的家园，过一个新的生活。那么这个故事呢，你们大家都很熟。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定了12月份，本来是12月份定当做一个 Thanksgiving Day。 他们想到说，他们从立项背景，经过一年的大灾难，人数差不多半数以上都死亡了。那么结果第二年可以有这么样的丰收，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成就，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智舍，他们的经历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他们认定清楚是天上的主宰怎么看顾了他们，所以他们呢就找一个日子，在丰收以后，就找一个日子呢，把初熟的果子带到神面前，用行动来表示感谢。那么呢，经过几百年以后，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肯总统就决定拿11月份。第四个礼拜四，当作呢是一个感恩节，那么鼓励美国人民在那一天呢，分别把这个时间特别分别出来，专专的以崇拜、以歌颂、以感谢的心来到神面前，所以这是我们变成遵守这个感恩节的历史由来。但是很可惜呢，人常常呢是住在福中不知福。很多时候呢，就 take a lot of things for granted， 对不对呢？这一次呢，我们来美国已经差不多30几年了。那么在30几年来呢，一帆风顺，有一点困难，但是没有那么多。那么结果呢，我刚12月17号，我从中国再回来了，度假1个多月回来了。哪里知道呢？回来1个礼拜以后，身体还是疲累啊。结果呢，又遭到一场这个10月底的大风雪，在纽约市。那么大家听过了，纽约市呢遭遇的最惨。那么我们那里呢住在湖边，好多树木。那么因为10月份呢很少下雪，我们也没有 expected 10月份会下雪。本来11月份下雪呢还可以啊，但10月份下雪这是太早了一点啊。树木呢叶子都还在那里，还蛮多。这个一场大雪呢，雪呢又不是那个不是一个 dry ice， 是那个 dry， 不是 dry snow， 是 wet ice， 所以呢一下来呢增加这个树木的重担，所以树木很多呢就支持不了这个重担了，好多枝子呢就在那里裂开了，掉下去了。那么不巧呢，就打到我们那个 Persephone 那个 area 的一个电灯线，所以整个那个 Persephone area 呢就停电了。我说哎呀，平常呢停电半个小时一定再回复，所以我们呢还是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因为呢再一下子无所谓，还是悠哉悠哉的。哎，那里知道呢半个小时电灯还不来，1个小时还不来，那我开始着急了，糟糕，现在冬天怎么办呢？这个天气那么冷，没有电，那美国没有电呢，那就感到严重了。哎，为什么呢？冰箱也没有了，这个 microwave oven 也没有了，还有这个暖气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最糟糕什么呢？水也没有了。哎呀，我们就住在哪里怎么办呢？所以哪里晓得，长话短说，3天半的时间我们没电。 那么我们那时候呢才开始感觉到，哎呀，我们 take 这个 electricity for granted。 那个时候呢我才想到说，哎呀，我应该为这个感谢上帝。所以礼拜一中午我们订回来的时候，我头一个对在跪在那里说，上帝啊，感谢你是我们重新回到 civilization 里面去了。是不是很多我们 taking for granted？ 所以难怪有一个这个心理学家叫做这个Fulton Sheen， 他说一句话，他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感谢的心好像在孩童的生命当中发育比较慢，好像我们必须要教导他们，否则他们长大以后便有一个趋向，认为世界有生在生命中度千了他们事。好像我们觉得呢，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应该的，我们所享受的一切是配的，理所当然的，没有一个感觉的心。所以今天呢，我就在那个三天半黑暗的时间里面，我在那里默想祷告，所以诗篇一百篇就回到我的心来。所以我今天拿这一篇诗篇，这篇诗篇呢，只有在诗篇一百五十篇里面，只有这个诗篇，它有一个题目叫做感谢的诗，感谢的诗 ，Thanksgiving， 只有这一篇有。那么，所以呢，我拿这个呢，要跟各位分享什么呢？让我们在这个圣诞感恩节的期间，再回想到我们住在美国这么一个丰盛的物质环境当中。我们这么宁静的环境可以到神面前来敬拜上帝，让我们心存感谢来赞美上帝。所以我想从这篇诗篇一百篇里面学学一些东西，到底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当我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个故事，这是丘吉尔，就是英国的首相 Winston Churchill， 他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这个水手为了要抢救一个快要溺水的孩子，他那时呢不管天气的冷，他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就奋勇的跳到这个 Plymouth 海港里面去抢救这个快要溺死的孩子。那么经过的挣扎，经过了好多的困难，就把这个孩子救上来了，交给他的母亲。母亲呢就这样带着孩子跑回家了。所以过了几天，这个水手在路上走了，那么刚好呢面对着这个母亲带着这个孩子迎面而来。母亲不认识他，但是这个小孩子呢一看就认得，连这个就是这一位水手救过他的生命。所以他用手推推他的母亲暗示他。那么母亲呢看着这个水手从头顶到脚底好像很面熟，但是不晓得在那里见过面，所以呢就跑到那里去问这个水手说，是不是你是那一位救我孩子从水里上来的。哎呀，这个水手听见了，他说是啊，是我。就想到说，哎呀，接教下去我不晓得应该怎么这个应付这个母亲，他想着这个母亲一定会大哭大叫在那里感谢他，会说许多好话称赞他是一个天大的英雄，是救命恩人等等，所以他不晓得应该怎么应付。但是那里知道呢，这个水手在海那里在哪里想的时候，他就发觉不对了。这个母亲呢非常睁大着眼睛笑都不笑，跑到他面前说，是你，是不是你把救我的孩子。这个水手说，是啊。他就接着下去母亲说，那你把他的帽子放在哪里。那么我看听了这个故事，我发觉很多时候这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神给我们许多的恩典，把我们的生命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给我们想到那个天上遇见许多属灵的福气，圣经说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是我们从死亡引我们进入光明的生命，是我们离开黑暗进到光明里面。但是请问你，我们多少次我们在神面前表示感谢？今天神给我们智慧，今天神给我们工作，神给我们有好的享受，神给我们有好的经历， 请问我们多少次在神面前感谢？很多时候，所以把这个圣经里面 也曾经劝诫过我们一句话，上帝对以色列人说，我救你们离开为奴之地，从埃及为奴之地进到迦南地牛奶以蜜之地，他说你们在哪里要吃不是你们所耕种的，你们在哪里享受不是你们所劳苦得来的，一切都为你们预备便便。但是上帝说，你要记得那个时候，你不要忘记我，不要以为你所得的财富是你自己能力所得做的，不要认为你们的享受是你们自己所得的。上帝说，你们要记得，要常常感谢。这是上帝对以色列当时的命令。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一班基督徒在享受上帝的恩典以后，我们却忘记来感谢神。所以诗篇一百篇，结果作者就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懂得怎么样感谢上帝。所以我今天把这个诗篇拿出来要跟各位分享，到底这个诗篇的背景是什么呢？谁写了这篇诗篇呢？那么根据圣经学者的参考，他们不晓得谁写这篇诗篇，作者不晓得，就是因为爱神的人隐姓埋名写了这篇诗篇。那么这个诗篇的背景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说，就是当以色列人在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圣殿建造完了，那么他们呢，从四方八面，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开始走向耶路撒冷，因为以色列人的圣殿是建在耶路撒冷。那么所以呢，他们从他们自己的家乡一个一个呢开始跑出来，准备到了上帝所定规的节期走向耶路撒冷。以前没有汽车，所以很多时候呢是用步行，像耶稣基督到处周游四方，不是走路啊，他们也是怎么样走路。那么他们一面走的时候呢，就在那里一面唱诗歌。那么他们所唱的诗歌呢，就是诗篇。那么这个呢，他们在面向耶路撒冷走的时候呢，可能从最远的地方开始大家唱歌了。那么唱什么呢？根据解经家的考验啊研究，他们认为说大概是唱诗篇123篇开始，一直到诗篇134篇。那么这个呢，他们一面唱，一面面向这个耶路撒冷。那我们有机会再去看到这个叫做这个登山的这个诗篇123到131，这个诗篇很有意思。他说的什么？他们一面唱，就本来呢，唱着是自己唱，或者单独的唱。然后后来大家越来越多人来了，因为大家从四方八面怎么朝着耶路撒冷一直上圣殿去，所以一幅一应，所以大家一唱。那么这个124到137到131里面呢，就告诉说呢，他们先发觉自己的软弱和卑微，慢慢发觉呢，在这软弱卑微当中，上帝的恩典怎么领到他们，所以他们就开始看到上帝的恩典。那么到最后，他们大家一起来唱，唱到最后呢，大家进到圣殿里面去。所以司布正讲一句话，他说呢，当看见这么许多人在哪里，大家彼此口唱信火的来赞美上帝的时候，那个壮面是何等的可观。那作者呢，就是有这样的心意，叫他们呢一同来赞美上帝。所以我们等下要看看诗篇一百篇里面所讲的，那这是他的背景。不过有人认为说呢，不是如此，这一篇诗篇呢叫做预言诗。那么预言是什么意思呢？就他们借着现在的话语来 project 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那么这里是讲到说什么呢？就是来 project 说，当有一天上帝耶稣基督从天上来的时候，要建立地上的王国，那么那时候呢，全世界的基督徒，全世界神的儿女们都在欢呼歌唱，那么是那个壮观的那个场面。那么这是当时他们所说的一个背景。所以很多人呢就用诗篇一百篇写了不少的诗歌。 那么好多人呢，好多教会里面也有啊，很大家都非常熟悉，很多人在唱这个诗歌。这是一个这个他们做事的背景。那么事的开始，就是呼唤天下的人来向耶和华欢呼。那么中间呢，就指出以色列人所蒙受的恩典。那么完了以后呢，他们就感觉到这个恩典是他们这个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上帝草场的羊。那么他们心中充满了感谢，所以最后呢，想到这些恩典以后，再想到说呢，在这一段漫长的历史里面，虽然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慈爱那么样的爱他们，但是他们曾经背逆上帝，不听上帝，但是上帝还爱他，所以最后呢，以上帝的诚实、慈爱和恩典，再次欢呼，跳醒我们这个心中的这个渴望，心中的爱神的心，所以最后呢，就以再次呼召人来再次歌唱赞美上帝来做结束。所以看得很妙，是不是？只有五节，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意思是那么样的一个丰富。所以那里呢有七个名词来这个细数赞美上帝、感谢上帝的情景。你们注意到有七次，他说应当欢呼，应当乐意侍奉上帝，应当歌唱，应当称谢，应该赞美，应该称谢，应该称颂，有七次之多。所以他们说的七，在以色列当中代表最完整的数。所以换一句话说呢，这个作者在欢呼人，全心全意用他们的一切，用歌唱，用他们的歌声，用他们的这个欢喜的心情，用他们感恩的心灵来一同称谢这位上帝，歌颂这位上帝。当然他们目的称谢的目的就是这个至高至上的上帝，不是别的，乃是至高至上的上帝。但是可惜今天美国人虽然以这个 Thanksgiving 当作开国的这个一个宣召，一个宣言，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感谢不是感谢上帝，我们感谢特别对不对呢？美国人今天呢不称 Thanksgiving Day， 那叫做 Turkey Day。 我们在哪里吃 Turkey？ 我觉得就这个 Turkey 最可怜了。到了感恩节，到处被人家宰杀，不晓得几百万个 Turkey 准备死掉了。美国人就以这个 Turkey 来感谢，以他们足球来感谢， Football and Fun 当作他们的 Thanksgiving。 我说很可惜，今天巴不得我们基督徒呢也不要学习，让我们真的从其中学习是为什么要感谢，向谁感谢，用什么来感谢。感谢这是诗篇一百篇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些教导。到底感谢 Thanksgiving 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感谢？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感谢上帝有这个 computer， 哎呀 computer 多么方便，一切资料你都可以找到，所以我在 computer 里面找到资料。什么叫做感谢？感谢在希腊在这个希伯来文原文，我今天谢谢这个若华姐妹，早早她没去上班，她没去带孩子做礼拜，还没去忙一下，我说你可不可以麻烦你替我帮我印这几个字，因为我也会用到。所以若华姊妹在忙碌当中呢，再抽一点时间给我配到这些字。然后希伯来文这个亚拉，然后这个字呢，在旧约里面把它翻译成感谢，中文翻译成感谢有64次之多。那么在这个翻译做这个赞美有55次之多。所以这个亚拉一个字总共在旧约里面用了差不多100多次，用感谢和赞美来翻译。换一句话说呢，这个作者的感受，这个感谢就是说呢什么呢，一个要赞美， 或者一个是要什么呢？要数算神的恩典。所以亚拉这个几个字，那么这是旧约里面对感谢和赞美，所以感谢和赞美好像是两个字可以共用的，就是表示说感谢里面呢有赞美，也有个感恩，有这个字。所以看见没有，文字要翻译呢，有时候很困难，因为找不到一个适当的词句来形容他们那个情景。所以中文的就两个字，一个赞美，一个感谢，合在一起，就表示这个是等性，就是有两种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心情、不同的一个表现，来表示是这个亚拉这个字。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呢，就他们又不同了，有两个字。本来呢，这个感谢赞美是叫做这个 Eucharist， 那么这是在新约里面翻译成 Eucharist。 那么这个 Eucharist 呢，是从两个希腊文而来的，一个叫做 Eu， 一个叫做 Ta， G-H-A-R。 那么这个 Eu 呢表示什么呢？表示well， 表示 rightly， 表示 properly，就是表示正确，表示呢正当，表示对的、好的，这个有。那么这个卡呢表示什么呢？这个卡呢表示心中的这个心中的喜乐的一个感受，我心中感受到这个喜乐的这个状态。那么所以呢，这个有卡的意思就是说呢，把我们心中对那个喜乐的感觉，以行动表示出来。这是一个正当的、正确的方式。那么后来呢，这个两个字呢，就把它合在一起。这个 car， 其实呢，它的字根到后来呢，这个 car 呢就变成这个Chris。那么 Chris 什么意思呢 ？Chris 就变成恩典 ，Chris 变成恩典。所以换一句话说呢，在作者的这个心思当中，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心中呢就产生一个喜乐的感受。那么因为有这个感受，我们就以行动正确的、适当的表明出来。那么这就是叫做 thanksgiving。 这是在旧约和新约里面的用法。但是到最后呢，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呢 Eucharist再把它另外用一种方法来表示，表示什么呢？圣餐，最后的晚餐。当耶稣基督在马可楼上跟十二个使徒在那里设立晚餐的时候，那么那个晚餐那个举动就叫做 Eucharist。 那么 Eucharist 什么意思呢？就是证明说呢，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圣餐的主人，设立这个晚餐的主人，而且呢，耶稣基督也是晚餐的这个羔羊，晚餐的食物。所以换一句话说呢 ，Eucharist 本来是这个充满恩典来感谢上帝，以欢乐来感谢的这个信拜，耶稣基督就在那个晚餐里面表现得清楚。那么这是我们每个月要举行圣餐的时候，我们就用到叫做 Eucharist， 就等于说呢，我们现在领受什么恩典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死了被破碎了，是我们现在呢可以有个新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那么这个恩典，我们就应该常常感谢上帝。那么所以感谢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从上帝那里领受莫大的恩典，不配得的，不应该得的，但是现在上帝竟然赐给我们。那么我们因为感受到领受这个神的恩典那么的一个浩大，我们心中的充满了喜乐和感恩，所以我们用正确的、用对的方法来表示出来。那么这个表示呢，就是感谢和赞美。那这就是 Thanksgiving 的理由的由来。那所以呢，我今天不讲这个太多了，因为也讲了，大家恐怕也 confused。这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些名词，不过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这一班人领受了神的恩典，不管在物质也好，在我们的工作也好，人生的经历也好，甚至在我们的救恩的经历里面也好， 是我们从罪人变成了神的儿女，从死亡得着了生命，从缺乏得着了满足。那么这个心情呢，是我们感受的，由心中充满了喜乐和赞美，本来不配的。那么不配的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行动来表示出来。表示什么呢？那这就是感谢。那么所以再回到诗篇一百篇，诗篇一百篇就头一个告诉我们说呢，这一个一个感恩的一个命令。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一切，所以作者就在那里要求我们，命令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感谢。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那说当称谢，当赞美上帝，当欢呼歌唱。那么其实那里呢，不单单是用七个形容词或者名词来欢呼大家来歌颂上帝，而且那个七个词呢是命令，不是要求，不是邀请，不是建议，但要在希腊文原文，这个是命令 ，imperative mood。imperative mood 的意思呢，这是命令，神的命令，我们必须要如此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对感恩的心常常忽略，因为我们可有可无。我今天神不赐福我不发大财，我没有大洋房，我没有好的汽车，神没有给我恩典，我感谢他做什么呢？不是神上帝要求我们，不是上帝在哪里的鼓励我们去，乃是上帝命令我们应当如此。那么假如在上帝里面，圣经里面有很多命令，实践这条诫命我们大家知道了，不可拜别的神，要孝敬父母等等，这是命令，我们要遵守，对不对？当传福音，把福音传到地方去，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使命，应该遵守。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那么对这个命令我们遵守了没有？神要我们欢呼，神要我们歌唱，神要我们赞美，神要我们歌颂，神要我们侍奉，我们做了没有呢？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命令是需要，这个命令可以不遵守？为什么你知道这个命令应当去尊重他，另外一个命令你们就忽略他？耶稣讲一句话，你们若是我的门徒，就遵守我的命令。什么人在一条命令上不遵守，他就等于犯全条了。你要爱上帝吗？这是神的命令，对。但是你没有歌唱，你没有歌唱的话，你也违背了神的命令。你要爱仇敌像爱自己吗？这是命令，我们知道基督徒应该遵守。但是请问上帝说，你们要侍奉，你们有没有侍奉？你不遵守这个命令，你违背了神的命令。你说要孝敬父母，你知道我们千方百计尽我们所能的爱我们的父母，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是我们在世可以长寿得蒙神的祝福，我们想尽办法要去遵守。但是请问，当上帝没有欢呼进到我的身边，你遵守了没有？神的命令七个七次在那里说，你们应当如此做，因为这是我的命令。所以我们看见没有，第一阶段场景我简单的来说，神的命令叫我们来什么呢？不单单是带着一个 满面愁容，好像叫做背负千斤重担一样到神的面前。神没有要求怎么样子，神要求什么呢？当欢呼歌唱，大声赞美进到我的眼里面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教很可怜哦，每一个人到教会里面参加什么呢？参加 funeral service， 有没有？我们唱的诗歌，这难怪很多年轻人不肯来教会。不要怪他们，因为我们在神的命令面前，我们失败了。神说：“当欢呼，当歌唱，欢呼歌唱。”在原文说什么呢？用大声疾呼的，在那里大声大叫，用那个各样的乐器吹奏啊，像现在的 jazz band 一样。我们今天的，特别我们这些老人家，看到那个年轻人用这个 keyboard， 用这个guitar， 用这个drum， 我们觉得还头痛了。其实他们正是后福生命的道理，用各样的乐器来赞美上帝，用各样的大声呼叫来赞美上帝，这是希腊的原文，圣经里面所讲的。你们要呼叫， 你们要欢呼，你们要歌唱，你们要跳舞，这是在神的面前。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崇拜机会好像像参加这个葬礼的崇拜机会一样？为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旧约那个时代，当他们来到神面前，哎，讲到上帝面前、上帝的爱的时候，他们会举手向上帝感谢？今天我们看到人家在祷告、在唱诗、祭祀，我们吓坏了。你到底做什么？对不对？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这是第一样，我看见圣经的要圣经的命令，当欢呼、当歌唱、当赞美，不是来到神面前愁眉苦脸。像一个像一个战败水头伤及的这个尾巴夹住的狗一样来到神面前，不是，是因为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赞美。第二样，当侍奉耶和华，这是命令。当你想到神的恩典这么多的时候，不被人的要求，你不被在哪里呢？经过人三千四千，你才做出来侍奉上帝，不需要。神说呢，你有那个生命。自自然然应当如此，当侍奉耶和华，而且侍奉耶和华不是勉强，拖着千斤重担，哎呀，你一切因、二切因、三切因、灾情，我们才勉勉强强活着来侍奉。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圣经所讲的话，你今天侍奉上帝的态度如何呢？甘心情愿吗？还是被人勉强？啊，这是我简单的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我所看见的神的命令，要我们歌唱，要我们赞美，要我们侍奉。还有我在看到什么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很快我再讲啊。那么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就看见什么呢？不单单在那里，神命令我们要歌唱和赞美，献上感谢。第二样，我们看见什么呢？上帝自己的一个对感恩的一个理解 ，the perception of thanksgiving。我们 perception of thanksgiving 什么呢？当认识耶和华是上帝，当晓得我们是他的名，我们是他长长的羊。那这是作者对我们告诉我们感恩的一个 perception， 感恩的一个理解。理解什么呢？当晓得他是上帝，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神可以跟他相比。他是神，唯一他是值得配得我们的赞美。唯有他是高高自在上成为上帝。那么这是 perception， 你今天对上帝的认识如何？当你来到圣殿里面敬拜赞美上帝的时候，你认识不认识他是谁？知道不知道他对你的关系是怎么样？好，简单来讲，留样，你当晓得你是他的命。哦，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欢迎计划说呢，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感谢，以前我们先有一个了解，我们是束缚他，他有绝对的主权操纵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操纵自己啊。今天对美国人来讲，住在美国的人来讲，我们最不喜欢听到的一个字 dependence， 对不对？我们很不喜欢听 dependence，我们希望 independence， 哈，我们希望呢，我们成为我们的主人翁，一切呢，操纵在我们的手中，对不对？哎，什么要求人家帮助，害羞死了，我能做，我什么都可以 ，independence。但是这里诗篇告诉我们说呢，人在神面前，我们不能 independence， 我们是要 dependence， 因为我们是他的。上帝计划说，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操纵我们生命，掌握我们生命的。这个主权在上帝的手中，不是在我们手中。你今天了解不了解？你的生命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你的生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你的前途在上帝的意料之中，在上帝的计划之内，了解不了解？所以他有绝对的权柄朝圣上之前。他有绝对的权柄来支配、来要求，你认识不认识？我看到一个故事，这是发生在这个欧洲一带的故事。有一个人有一天呢，他就跑到这个Stockholm 的这个医学院里面，然后对哪里的人说呢？我把我身体卖给你们， 我死了以后呢，你可以任意支配我的身体，要怎么用都给，都给你。他们签了约，在法历史面前呢，签了这个约，也这个 legalize 就去了。因为他那时候很穷，他需要一笔钱，所以从医院里面他就拿了一笔钱呢，来过他的生活。长话短说，有一天呢，他发达了，所以呢就回到那里，要在到医院里面要 cancel 那个 contract。要再把收回来，我不是在那身体不卖给你了，我要以前欠你多少钱，我再还给你了。但是这个 Stockholm 医院呢不同意，他说不能，我们已经签约了，不能再这个退约了。所以这个大事化小事，他们说那好了，既然没办法可以和解，我们就只好走这个法律的路程了，就告到法庭里面去了。那么告到法庭里面，他们彼此在哪里打官司了？结果呢 ，Stockholm 医院胜利了，所以结果呢，这个人呢没办法，只好给他打输了。不但如此，那么这个医院呢还在告他，告他为什么呢？他说你在这个 contract 期间，你做了一些事，没有经过我们医院的同意，所以要求赔偿。结果保险公司真的赔了他，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 contract 期间，这个人呢拔掉他的两个门牙。没有经过医院的同意，从这里是一个笑话，可能是真的发生，但是从这里给我看见什么呢？你是属于谁，那个人就有绝对的权柄来支配你的谁。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他的民，他是我们的主宰，他有绝对的权柄。你没有认清这个真理，今天你不是属于自己的人，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不再属于自己，或生或死我们是属于基督，所以他要在基督的身上来常常彰显基督的荣耀。这是感谢的教会原因，因为知道这位上帝是我是束缚这位上帝。第三样他说什么呢？你们是他草场的羊，不但是知道他是谁，不但是知道他有绝对的权柄在我们身上，还知道他是我们的羊。那么一提到羊，就想到我们什么呢？想到诗篇二十三篇，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令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哎呦，我们背得很熟。就知道说什么呢？这个牧羊人悉心照顾他属他属下的羊群。也是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懂得感谢，要对感谢的认识是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上帝，配得我们的尊重，因为我们是属他的，他有绝对的权柄。还有呢，我们要认识他的一个 provision， 我们是属他的羊，所以我们的一切需要他都可以丰丰富富的供应。你想到这一点呢？你没想到说有一只羊在牧者看顾之下，有人说：“哎呀，我明天吃什么草啊？我明天要喝什么样的水呀、啊？有没有呢？”没想到，哎呀，我明天要到哪里去啊？糟糕，我现在做迷了路，应该怎么找回来？因为 GPS 给我、啊，从来没有一只羊有怎么样的一个思想。这个羊乃是个依赖的动物，所以这一只羊知道有牧人照顾的时候，他就不愁了，因为这个牧人会照顾他的需要。什么时候知道羊需要吃草，就带领到草地；什么时候需要喝水，就给他水喝；什么人需要保护，牧羊人成为他的保护；什么人需要引导，牧羊人成为他的引导。一切都为他预备备备。所以上帝说：“恩。”所以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所以呢，恩惠和慈爱随着我，我就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看见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假如你今天是你是束缚上帝，上帝是你的王，是你的主的话，你的一切需用上帝都会丰丰富富的预备啊。为什么要今天愁说哎呀我的报告还没写完怎么办？为什么想说我今天没有工作、我的 grant 还没发下来怎么办？哎，我的前途渺渺茫茫怎么办？我现在还找不到对象怎么办？不必愁，假如你是束缚上帝，上帝知道你的需要，到一定的时间用一定的方法会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今天早上有机会跟 Alan 谈谈我们两个人彼此的经历。他跟我很想象，他说他所经历的苦，我说我很体会，因为我也经历过这一些。但是他讲一句话，感谢上帝。回过头来一看，这些都是神的预备。是的，在我们还想不到的时候，神为我们丰盛的预备；在我们还没有期望、还没想象得到的时候，神早已经想过了。因为我们是他的羊，并不只缺乏。所以难怪耶稣说：“你们不要愁今天吃什么、喝什么，因为这一切你们的父亲都知道了。”他要为你们预备丰盛，眼睛所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脑子未曾想到的，他所预备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哎呀，何等的赞美！这是对感恩我们应该有的了解。那么对感恩有的一个这个 progression， 这个一个等级，在诗篇这个一百篇里面有给我们看见。刚才我讲过了，头一次是从本身开始做起，感恩。不是先听别人，感恩应该先从本身开始。所以作者看到哪里说呢？是以自己要尝试，以自己要换肤，以自己要构造。那么这样子完了以后呢，在演出过去呢，再要求大家完，到最后他呼叫全世界的都应该感恩。那么我想这是一个感恩的等级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恩不单单是我们在摸倒的时候，自己祷告的时候，来感谢上帝，你给我这个，你给我那个，还不够。我还说呢，要求我们的家庭一同来感谢。所以感恩节变成一个 reunion 的这个一个节日呢，应该是借助 family gathering 的时候，在那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不但如此，还要呢一同到教会里面。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教导我们的，救恩不是束缚个人的。救恩还有与大家分享。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看礼拜天的做礼拜是一个例行故事，是一个多加一次的重担，千万不要这个错误的观念。礼拜天的这个 gathering， 我们大家在礼拜堂里面的聚会，这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合乎神心意的要求。因为我们大家众多在那里，越多人一同赞美上帝，这也得到神的心意，也是神的满足。那么这是一个感恩的等级。最后让我们再看看呢，不单单看到感恩的技术，我们就再看到一个感恩的一个特征，就感恩什么 characteristic 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呢？我们在哪里看到说，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也是不改变，这是一个 characteristic。为什么呢？看到上帝的 goodness， 看到上帝的 grace， 看到上帝的一个 promise guidance。 我不能都讲了，但是我讲一些恩典，恩典的等级。想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各位分享过，我想呢，我在研究圣经所发觉上帝的恩典在我的身上一共有四种恩典。第一个恩典叫做 preliminary grace， 是预备的恩典。这个预备的恩典是什么呢？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 preliminary grace， 普遍的恩典。你还没想，只要你是人，神所造的，神已经爱你，预备一个恩典给你。但是这个恩典不叫你得救，还没有。所以你假如说呢，因为上帝既然是有恩典，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得救，这句话不对。对，上帝预备恩典给每一个人，但是呢，要进到第二个恩典才能享受到。什么恩典呢？ Justification Grace。 那这个 Justification Grace 就是 Just if I never did， 好像我曾经没有做过的。换一句话说，当你到神面前对神说：“上帝啊，你这个恩典已经预备了，我现在接受了。”当你接受这个恩典的时候，那么上帝说：“好，你今天成为我的儿子。”那个叫做 justification grace， 那就是只有基督徒肯接受的时候，那么神才给他。所以这是第二种恩典。 那么第三种恩典是什么恩典呢？叫做 sanctifying grace。 那么这个 sanctifying grace 是什么呢？你领受了这个神的恩典以后，你不突然的浪费神的恩典。好，我有了一个，我常常喜欢讲的一句话，我有了一个入天堂的门票，就坐在摇椅上摇摇摇摇到天堂去，不那么简单。圣经说你信心没有行为，那个信心是死的。所以你既然有那个 justifying grace， 上帝今天给你新生命以后，你接受下去呢，一定有个新生的生命活在世上，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保罗讲一句话，他说呢，我们得到了恩典以后，就要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要活出基督的样式。那么这是成圣的恩典。希望我每一天呢，越过生活越像基督，越过生活越像上帝，充满爱心，充满圣洁，充满温柔，充满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5:23，让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皆是就这样。那么这是我们基督徒得做了神的恩典以后，必须要在生活里面我们表扬出来，这类追求是我们可以获得越来越像耶稣。这是 sanctifying grace 第三种恩典。第四种恩典，要获得像基督，要获得像圣灵，活出结出圣灵的果子，不是那么简单，我们需要神的能力。所以第四个恩典呢，叫做 sustaining grace， 神给你力量，是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不是你们能。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虽然叫我脱离这七十的身体，我不要作恶，但是恶偏偏行出来，我要为善，但是我却没有能力，有两个律在我们里面交战，我真是苦啊。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不是苦了我就哎呀算了吧，既然不能就算了吧，不会勉强，是不是如此呢？不是。保罗说感谢上帝，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sustaining grace， 上帝给我们力量，是我们可以达成神要我们达成的工作，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托付， sustaining grace。 那么最后呢，第五个恩典，什么恩典呢？ glorifying grace。当我们死了以后进到天堂去，神说呢，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神的宴席。我们配得吗？不配，没一个人可以配的。我们今天做好，你不要以这个行为以后呢向上帝来 claim 他的恩典，我们做好是理所当然，对不对？做人假如不能做好人的话，你该死哦。所以你做好人没什么值得苦夸的。今天做好人呢，是我们的本分。那么既然是本分，我们还领受什么奖赏？你不是太乞求了吗？太苛求了吗？我做了我应该尽的本分，还想说哎呀，我做了我的本分，你给我赏金？你开玩笑，对不对？像我们今天工作，假如老板跟你说，我一天给你10块钱好不好？20块好不好？你做了工作以后，对老板说：“我做了现在8个小时的工作，你给我20块，不过我要100块。”老板说：“你讲什么？我跟你要定了8个小时的工作就是20块，你不必都盼望什么东种东西。假如我做了完了工作以后，老板给我50块，那是格外的恩典，对不对？那上帝有我们到天上去，神要给我们那些奖赏，是格外的恩典，那是 glorifying grace。”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我们从做人开始成为基督徒，一直到我们进天堂，我们都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你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你怎么能不感谢上帝？你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你怎么不能赞美上帝？你想到这个恩典那么大的时候，你怎么不会从心中对神说：上帝啊，感谢。所以今天感恩节巴不得用这些美词句来勉励我们自己，让我们想到我们的一生为人，我们想到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享受，我们想到上帝的应许，我们未来生为我们预备的那些恩典，让我们像作者一样，让我们欢呼，让我们快乐，让我们大声赞美，让我们高声歌唱，来赞美上帝，对上帝说：上帝啊，感谢你。借着这个感恩节，希望我们更认识上帝，希望我们更认识自己，希望我们不单单如此， 我们更进一步，让我们这已经蒙受上帝恩典的人，存着感恩的心，欢喜快乐来侍奉上帝。我最后一个故事来结束。在一个很 busy 的 airport， 有个小孩子在那里大吵大闹，弄得整个人整个这个机场大家呢觉得很不舒服，很想埋怨。刚刚这个母亲呢千方百计要叫这个小孩子安静啊，不要吵啊，不好意思、啊、用这种方法。但这个孩子呢，母亲越讲他吵得越大声，他要给我弄得乱七八糟。正当这个母亲觉得呢又难为情又觉得手足无措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拿着一把他给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送给你。这个母亲看见这个人这么好心，一把糖送给他，母亲呢就告诉这个孩子说，跟他说谢谢，跟他说谢谢。但是这个孩子呢，哼，都不肯说谢谢，还是拿了这个糖就快又跑了。母亲拉着他说谢谢啊，说谢谢啊。那么这个人呢看见，哎，母亲本来就那么难为情，现在再加上这一套呢更难为情了。所以这个人说呢，哎，夫人算了吧，不必讲谢谢。那你知道这个夫人回答他一句话说 Right, he doesn't have to, but if he learned how to say thank, he would be a better person. 弟兄姊妹，是的，神不要求你，可能你觉得也不应该对神说，但是 if we learn how to say thanks, we will be a better Christian. Amen.